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2019年的最后一天啊，12月31号。那么我们一年读圣经啊，感谢主，今天是第52周的分享啊，最后一次。那这一次的经文内容是约翰二书、三书、犹大书以及启示录1到22章，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呢会用在启示录，好，我们来了解这个部分。那么在上一周我们已经读完了这个约翰一书，那今天在看这个约翰二书、三书呢，其实是非常短的经文。那么二书跟三书的写的一个重点呢正好是相反。约翰二书在说什么呢？他说讲到这个他对一个蒙拣选的太太写这封书信。那这个蒙拣选的太太呢又可以翻译作教会，所以他对他们对这个教会或是个人基本上是说，那么约翰呢表示他非常的关心他们，爱他们，爱他们的缘故呢是在真理里面。因此呢他就在第五节就鼓励他说，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那这不是我写一条新的命令给你，乃是从起初就接受的这个命令。然后他就讲到第六节，他说我们若照主的命令行，这就是爱，我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个命令。他这个命令是什么呢？他这个命令就讲到说，在当时的这个教会里面呢，有假先知、假教师出来，会用一些迷惑人的话语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这个道理，来引诱人偏离福音的真道。所以在第二章呢，就说这样的人，特别在第十节他说，这样的人呢你不要接待到家里来，不要向他问安。那如果你有接待传道人或者是接待朋友的时候呢谈到这个基督教信仰，谈到福音，你会特别是接待像神学院的老师传道人、牧师，通常我们都很敬佩这样子的这个属灵的这个长者或属灵的前辈他们讲的话呢我们都很乐意学习，乐意去听。所以这种情形呢就是约翰二书所讲的，他说如果不清楚对方的背景，他如果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呢，反而容易把人带偏了带离开了真道。所以特别提醒在约翰二书里面特别提醒这件事情。那到了三书呢，他这些三书，约翰三书是写给该犹的书信，写给该犹呢是在称赞他用爱心接待客旅。他说用爱心接待客旅呢，就不知不觉的就接待了天使。所以刚好是两个不一样的部分当然这里面也重要的是强调我们要按真理而行。所以呢在这两个约翰二书和三书呢，约翰都讲到说他爱这个收信的人，他为他们祷告，他说他的喜乐就是众弟兄姐妹呢可以按真理而行。那么到了犹大书就不太一样犹大书跟彼得后书的内容几乎是大部分都相同，因为彼得后书在讲这个假先知的教导，那所以彼得后书在一开始就讲到说一个真信主的人应该有的生命样式，然后就讲到了将来会有假先知进入教会。那犹大书呢则是用现在式的方式说，现在就已经有假先知在教会里面传播一些假的教导。所以写犹大书的目的就是说要警惕，当然这里面也讲到说将来呢神对假先知的这个审判，那因此我们要避免落入假先知的教导里面，以免跟他们一样。 所以在这里啊，我们晓得犹大书呢就在啊强调这个重点。那么这里面也有几个细节呢，是我们可以啊记住参考的。比如说在第十四节，他讲到亚当的七世孙以诺预言这些人，他说哦，看啊，将来会有审判，主要带着千万圣者降临，要来审判那些不敬虔的人，定那些不敬虔的事为罪啊。这个部分呢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把这个部分带到创世纪里面，我们讲到说以诺生他儿子马土沙拉的时候呢是65岁，然后呢他就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然后就被主接走了。那我们就不明白以诺为什么在65岁有一个人生的转捩点啊，就开始与神同行。从犹大书呢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也就是说在这里啊，神有向以诺启示将来的世代是要被审判的世代，因此马土沙拉这个名字呢就是说他死的时候啊，灾难审判就要来临。那当然后来马土沙拉是历史上记载活得最久的一个人，也表明了神宽容忍耐罪人的心呢是这么的900多年，这么样的长久。那马土沙拉后来就是在挪亚600年的时候呢死亡啊，那一年也就是洪水来这个淹没大地的时候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从新约的经文可以回去补足在旧约里面呢没有讲清楚的一些地方，包括亚伯跟该隐也是从啊新约的经文呢可以回去看亚伯跟该隐啊，为什么神喜欢亚伯不喜欢该隐哈。好，然后呢在犹大书也特别跟大家提醒呢，就是在20节跟21节，他说到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那么我自己很喜欢这两节的经文，这两节的经文呢，等于是我们信主的人呢一生所要操练学习的一个指导啊，就说我们经常的要在主的话语上，主的话语就是至圣的真道上，我们要来造就自己，来装备自己，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呢去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个性，然后活出新人的品格。这样子我们常常呢要在圣灵里面祷告，所以祷告非常的重要，我们借着祷告来亲近神，借着祷告把我们所要的啊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我们来赞美啊，来称颂神在我们身上所行的恩典。然后呢再来21节说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也就是说常常呢活出神的爱在我生命中的一些行动啊，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面，让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可以像活水江河一样永流不绝的出来。然后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啊，神的怜悯让我们得以存活，得以活着做这事也做那样事。那所以我们仰望啊，就像希伯来书12章也这样讲，我们仰望主耶稣啊，因此我们奔跑一生的道路呢可以忍耐，可以不疲累啊，直到永生。所以盼望呢我们弟兄姐妹把这个犹大书的20节跟21节呢啊把它背起来啊，把它背起来，当作我们一生啊这个追求啊亲近神的一个指引。好，那么在犹大书讲完了以后，那我们还有差不多50分钟的时间呢可以来谈这个启示录。那么启示录这个启示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啊，好像是一个隐藏之物的盖子，把它打开啊，打开了以后你就看到这个，比如说一个箱子，把箱子的盖子打开你就看到箱子里面的东西，或者是啊，比如像 啊，你去看这个画展，一幅油画被黑布盖住了，把黑布拿开来，你就看见油画，这个叫做启示。或者我们去看戏，那个舞台的这个屏幕啊，帐幕啊，卷起来以后，你就看到舞台这个帐幕后面所有的演员以及布置，所以这个叫做启示啊。那么启示录呢，就是说把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哈，把这个神要把这个现在的事以及将来必成的事情呢，来启示我们，让我们看见。那这个写启示录的目的是什么呢？那我们就了解这个背景。当啊，主耶稣离开门徒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他应许，他说：“我去为你预备那家，那个永恒的家，预备好了，我会再回来，再带你，带你们到父的家里面。”然后他就应许要赐下保惠师圣灵，然后应许说会在天父的面前祷告祈求，求天父来保守我们跟随主的人呢，脱离那邪恶。那么当耶稣升天以后，圣灵就降临到使徒，所有的门徒被圣灵充满，就大有能力为主做见证，带领许多的人来信主。当然信主的人增加，逼害也最增加。那么在那个第一世纪的时候，最厉害的就是在主后七十年，罗马皇帝呢在逼迫信主的犹太人。那么到了这个主后七十年的时候，提多将军呢烧毁了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一下，当耶路撒冷被烧毁的情况，就好像我们在读这个旧约历史书，这个犹大国的人呢看见啊，这个亚述国啊，不是，看见巴比伦帝国把他们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烧毁，把他们掳到巴比伦那样的心情。所以当时我们可以看见，在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烧毁以后，对基督徒跟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打击。这个打击难免会让他们心里面想，那主啊，你有没有在看顾我们？你有没有在看顾你的圣殿？你有没有在看顾我们眼前所受到的这些迫害？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心中啊，约翰呢写这个书信，受到启示写这个书信呢，要提到的几个重点，说那神是不是啊？他们解决他们心中的疑问，神是否不能再保守他们？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为什么还没有来？主的应许是不是会落空？为什么他们要受这么多的灾害？要受到几时啊？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写作的一个背景。那么从这个背景里面呢，我们就看当约翰受启示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看到启示录的啊一开始，他就讲到说耶稣基督的启示给这个约翰，然后将他什么将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情指示启示出来，那约翰就把他所看见的写出来。所以启示录写作的目的就在一章三节，他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启示录一开始这样讲，到了启示录二十二章要结束的时候呢，在二十二章第七节又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所以启示录一前一后告诉你说，读这启示录是有福的人。怎么样是有福的人呢？对刚才所讲这个背景，这些受到逼迫的人，受到逼迫的人能够在主的道里面坚守忍耐到底，坚持忍耐到底的人呢，就是有福的人。所以呢，他让整个啊，启示录呢要呈现的事情呢是三件事情，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呢？就是一章十九节，啊，这个啊， 也就是主耶稣呢启示约翰，当约翰看见以后呢，他就害怕的快要像死了一样。那主就说，他是首先的，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我现在呢要把你启示的事情告诉你。所以呢他告诉约翰，你要把你现在所看见的事情，所看见的事情和现在的事情以及将来必成的事情呢，你要把这三件事情呢要讲出来，要这个写在这个书卷上面。所以呢所看见的事情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一章九节到二十节，约翰在拔摩岛上呢他所看见人子的异象啊，看见人子的异象。那现在的事又是什么事呢？就是二章一节，二章的第一节一直到三章的二十二节，受启示呢写给七教会的七封书信，就是现在的事情。那将来必成的事情呢，就是在第四章的一节到二十二章的五节所看见各个异象的记载啊。那我们就晓得，你把启示录读完以后，你会注意到整本启示录呢是在讲四个意象。那每个意象怎么样分辨？每一个意象从哪一句话开始呢？那每一个意象都是从以圣灵感动开始。所以你看第一个意象在一章十节，他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那这是第一个意象。他被圣灵感动以后就听见就看见啊，一些啊异象。好，所以呢在一章十节他被圣灵感动就看见人子的异象，因此就写下了给七教会的信息。那这个就是什么？我们刚才所讲的现在的事。然后再来有三个异象啊，三个异象呢从四章二节开始，四章二节他又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还有十七章第三节以及二十一章的第十节都出现这一句话，我被圣灵感动。因此那只是将来必成的事情呢，就是后面的三个意象，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第二十二章在讲将来必成的事情。所以第一个意象是给七教会的信息，第二个意象呢神指示将来必成的事情，就是讲到审判跟灾难，其中讲到七印、七号跟七碗。那第三个意象呢是在讲到大巴比伦城，在预告仇敌的结局，巴比伦城要倾灭了、倾倒了，魔鬼的歼灭，基督的得胜。好，这是第三个意象。那第四个意象呢是在预告最后的结局，也就是说啊，这个羔羊来要来迎娶新妇，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要来降临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整本启示录。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整本启示录在讲三件事情。第一，约翰所看见的事情就是一章九到二十节在拔摩岛上看见人子的异象，在讲现在的事情，现在的事情就是写信给七教会第二章跟第三章的部分，再来将来必成的事情，将来必成的事情就是刚才讲到的后面的三个异象，就讲到各个异象的记载。好，那我们这样子对启示录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以后呢，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所碰到的困难跟争议是什么呢？我们第一呢，我们对启示录里面呢有一些象征性的用词跟数字我们很难理解。当然有些象征性的用词啊，我们说已经解经，在经文里面有来解释这个象征性的用词，我们就可以明白。比如说一章二十节啊，他说啊，他看到这个手拿七星啊，看到七个金灯台，那一章二十节就跟你解释说 七星，右手中拿的七星是什么？他说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那七灯台呢，就是七个教会。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哦，原来这个象征性的用词是这个意思。那如果没有解释，它是隐晦不明的话，比如说我们等一下会读到两位见证人，那我们就不明白这个两位见证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你会遇到这些啊困难的时候呢，就让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混淆，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去理解啊，去理解这些事情。好，所以呢，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啊，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重点是这样子哈。我们在读启示录会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就像啊，这个我们在啊读经群里面说，哦，读完启示录不明白的地方比明白的还多，那这是正常的啊，这是正常，因为我们不是很清楚很多的细节到底怎么样解释。所以呢，与其啊有许多的人啊圣经学者在研究这个时间的顺序，然后提出各种的理论，还有圣经学者在研究这些啊象征性用词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读启示录就掌握他写作的主题。他说读这预言书读了就去遵行的人呢是有福的。那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读到有灾难，对不对？那碰到这些各样的灾难的时候呢，你去注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经过这些事情还活下来的人呢，仍旧不悔改，仍旧继续的做他原先做的事情，继续亵渎神。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有两群人形成的一个对比啊，一个对比就是一群属神的子民呢，就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是坚持他这个岗位，坚持呢他所信的真道不偏移。另外一群人呢，就是不管怎么样，他是应着景象，碰到什么样的灾难呢，他就是啊不会悔改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去理解啊，不要把精神呢花太多在那些不能理解的事情上。好，所以呢，从这里面那啊，我们就讲到了这个现在的事，就是写信给七个教会，写信给七个教会。那我想弟兄姐妹可以仔细的去读七个教会的书信。那这个七个教会的书信呢，通常是有鼓励，有责备，那也有的呢，对教会呢是只有这个啊责备没有鼓励的，就像老底家教会，也有是只有鼓励没有责备的啊。那这里面呢，我们就了解对这些教会的责备跟鼓励，今天有没有发生在我们报德教会的这个里面，有没有在我们其他附近的教会有看见？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读七个教会的书信哈，能够把它应用到我们自己的情况来。比如说他读到了以弗所教会，我们就举个例子哈，用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的责备是离弃的那起初爱心，但是呢以弗所教会也有被鼓励的地方。所以这里面呢，他怎么样讲，他说这个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的是谁啊？就是主耶稣嘛，哈，他主在七个教会里面行走。他说我知道，而且也知道，我知道也知道。所以说神也在我们报德教会里面行走啊，神知道我们教会的情况，神知道我们说的话，我们做的事情，知道我们的啊可被啊称赞的地方，也知道我们需要被责备的地方啊。啊，这个就是啊，我们在读的时候，那是说主知道什么？他说知道你的行为啊，所做的事情，劳碌忍耐啊，这个很会做事情啊，啊也很忍耐啊。然后呢，他说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啊，知道说什么？知道可以在真道上面呢啊把持得住那些异端、那些作恶的人呢啊，不会容忍他们。但是呢，他要责备的是什么？ 有一件事情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所以今天啊，看起来，哎，我们也可以说，以弗所教会是不是就像我们报德教会一样啊？我们很热心侍奉，我们可以做各样的事情，在教会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彼此相爱的心上面是不是有缺乏？彼此相爱的心呢？我们要把它啊扩大的思想，不是只有爱跟我们熟悉来往的人。爱那些跟我们不熟悉的人，我们也能够去关心他们；爱那些陌生人，我们也去关心他们。我们能够有对别人灵魂得救的负担，我们也去关心他们。这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彼此相爱。特别你看到啊，这个主耶稣对法利赛人所说的好撒玛利亚人这个邻舍的故事，我们大家都熟悉这个故事。那对邻舍来讲，这就是一个陌生的人，是一个有需要的人，能够有一个彼此有相爱护爱护关怀的心智。所以今天我们从以弗所书来想啊，我们今天是不是也离开了那起初的爱心？我们在彼此相爱的这个心智上面呢，是温度比较低的。所以他就讲说，你在哪里堕落的，你就在哪里悔改。让我们来思想这些事情，然后最后是勉励跟呼吁，就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有耳的就应当听，那应当听的人呢，就有奖赏。他说得胜的，我就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这是以弗所教会。那所以啊，这个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呢，是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对士美拿教会呢，他没有责备啊，他是说你是一个受苦受逼迫的教会。对别加摩教会呢，他的责备是你是需要悔改的教会。对推雅推沙教会的责备是，你里面有假女先知在里面说啊迷惑人话语的教会。对沙迪教会呢，是一个不警醒的教会，是这个责备。对菲拉铁菲的教会呢，是称赞他是一个会能够忍耐的教会。那对老底家教会呢，是完全没有鼓励肯定，只有责备。因为在信仰上呢，他说你是不冷不热的教会。他说如果你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信徒，神要怎么说呢？神说我就从我的嘴巴里面把你吐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回应到我们所读的这个书卷，比如说雅各书，用信心来啊，用行为来证明信心啊，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呢，我们的行为也展现出我们里面有一个火热的心。如果没有的话，我是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不冷不热的状态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我现在对我的信仰状态我很满足，在很满足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有一种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说啊，我这样很好，我是主的门徒，我已经得救了。然后在这种舒适的一个环境里面呢，在我们的心智就啊不冷不热，我们就觉得好像啊不需要再啊多走一里路，我不需要再做什么事情啊，我就每天这样子啊过日子，我就满足了。那耶稣说什么？他说这样的人要从我的嘴里把你吐出来。为什么？因为你看不见，看不见什么？你以为你是富足，你很富足了，其实呢，你还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所以他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要买眼药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所以三章十八节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买白衣穿上？白衣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了解这个白衣，就是到了启示录十九章的时候呢，他说羔羊来要来迎娶心腹，心腹就是教会，要穿上洁白的细麻衣。那洁白的细麻衣就是什么？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这个白衣什么？白衣就是我们敬虔主、敬虔过日子，我们那种敬虔所活出来的生活行为，我们的生命状态。那什么叫做 啊瞎眼呢，我们从彼得后书啊，彼得后书可以了解这个瞎眼的事情。你看他彼得后书，他说一章九节，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他说人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我就是瞎眼的人，就是这个在启示录第三章对老底家的责备，你是瞎眼的人。为什么瞎眼的？因为你看不见你过去的罪，旧日的罪已经被洁净了。因为你是瞎眼的人，所以怎么样，你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因为一章九节说你若没有这几样嘛，那这几样是什么的相反，就是一章八节说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那你就不会显然不结果子。那充充足足有这几样跟没有这几样讲的是什么，就是彼得后书一章五到七节所说的生命的果子，有信心，有德行，有知识，有节制，有忍耐，有敬虔，有爱弟兄的心，有爱众人的心嘛。所以我怎么样能够明白啊这个道理呢？所以从老底家教会里面，我们在圣经里面呢，其实都可以看见这些教导啊，这些教导告诉你怎么样回到有一个火热的心。所以我现在跟你讲，不冷不热的心，主说把你吐出来。不冷不热的心的状态是什么？是瞎眼的人，是自以为富足的人。瞎眼的人呢，就是没有结生命果子的人。所以你看你今天有没有结生命果子，你就知道你在什么样的状态。他说富足的人你要怎么样，你是赤身肉体的人，你要买白衣穿上。白衣就是什么？你圣徒所行的义。所以从这两点你就可以看出，请你检验你现在的生命状态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但是很重要的一点，三章十九节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要责备管教，所以你要热心也要悔改。三章二十节是一个应许，他说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有听见我声音就去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要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你虽然看到对老底家教会是这么严厉，说要把你吐出来，但是你要看见主耶稣那个应许的宝贵。这个应许的宝贵就在三章十九节跟二十节。耶稣说我不是要故意为难你，我不是要责备你，我不是要惩罚你，他说我今天要这样告诉你是因为为你好，在管教你，是因为我爱你。我爱你的缘故是希望你回来，回到神的家里面。我希望你回来呢，他说我一直在等你。这是一个应许，不是神抛弃我们。神耶稣说我一直在等你，只要你愿意开门，只要你改变你的生命状态，只要你不再瞎眼，只要你不再以为富足是赤身肉体，我就在门外等你，我要跟你一起进去坐在宴席里面。所以在二十一节他说得胜的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圣灵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读启示录最宝贵的地方，我们要把它读到自己的生命里面，看看我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不然我们读了圣经呢啊，如果是啊跟我没有发生关系呢，那我读的圣经叫做什么？叫做卫星，因为天上的卫星在我头上转，我知道在那里，但是跟我没有关系。我们盼望不是读这样子读圣经，说啊我读的圣经在理性上跟我的生命不会发生交集哈。所以在这里啊，特别跟弟兄姐妹多花一些时间呢，在七个教会啊的教导上面。所以呢，再来我们从第四章开始，就是讲到将来必成的事情。所以第四章到二十二章里面有三个意象，现在呢要看第二个意象。第二个意象在四章二节，他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立刻被圣灵感动哈。那圣灵感动呢，约翰呢就看见意象，所以他看见什么？他看见天上的敬拜。所以我们从第四章开始在读的时候呢，我们呢会有一种情形， 叫做一下子呢是眼睛看见天上的事情，一下子眼睛看见地上的事情，所以我们是天上地上，天上地下交错在进行，那我们看见将来必成的事情。所以他看见天上什么？他看见天上一个敬拜的光景，他看见在对神所出自那种对神的敬畏、感谢、感恩，然后呢看见有24位长老在那边的敬拜，然后有各种的荣耀、各种的闪电、声音、雷轰。他看见事情以后呢，接下来他继续看见说有一个坐宝座的神呢的右手中拿的书卷，书卷上面呢有七印封住了，七印封住呢，约翰看见说没有人能够展开，他就大哭。为什么大哭？他为了当时受逼迫的他的同胞犹太信徒呢，他要这个为他们的情况呢来哭泣，他就说不能知道神要给我的启示是什么。然后呢五章五节就有一位长老说你不要哭，那被杀的羔羊能够开这个书卷。然后呢接下来就讲说打开这个书卷就是揭开七印，然后七印开始就从第一印啊到第五、第六印，所以第一印是白马、红马、黑马、灰马，第五印讲的是殉道者，第六印讲的是地震心罪。好，这里呢稍微讲一下七印、七号跟七碗的关系。我们在讲到七印、七号跟七碗的关系呢，啊，有些啊。学者在研究一个时间顺序性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讲法比较符合什么？比较符合这个整个圣经所记载的一个铺排。所以我现在先讲一下他们的关联性。在当天使揭开这个七印的时候，它是从第一印一直开到第六印，到了第六印以后，中间有一个插曲，这个插曲呢就讲到在大灾难当中有一群人是受印记的人。好，那这个时候讲完了这个有受印记的，为什么受印记这么重要呢？因为等一下讲到那个灾难发生的时候呢，特别吩咐说这个灾难不临到那些有印记的人身上。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插曲，就是在大灾难当中有一群人受印记。然后第八章一节他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也有两刻。所以在第六印结束，在第七印没有完成之前，是第七号进入的时间。所以第六印结束了以后，接下来接着那个插曲完了以后呢，就是第一号吹响，一直吹到第六号结束。那么第六号结束呢，在第七号开始之前，十一章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有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也就是说审判快要到了，得胜的时刻来了。所以第七号还没有吹响之前，是那个快要成了。所以在第六号跟第七号的中间呢，啊，还有一个插曲，然后这个插曲结束以后呢，才是七碗。那么七碗呢，就开始第一碗跟第六碗倒在这个地上以后，那么第六碗到第七碗的中间呢，好，当第七碗要倾倒在这个地上的世界的时候呢，是第七印、第七号、第七碗同时发生。所以呢，在这里圣经说，成了，神的国降临了。好，那第七碗发生的时候呢，也说成了，已经得胜了。所以你可以这样明白，所以七印、七号、七碗中间的顺序呢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们在读的时候呢，你可以去了解啊，七印的灾难，就是说在每一个灾难里面呢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想这些啊也有很多的参考书可以看。那么我特别要跟弟兄姐妹讲的，就是说啊，我今年一月份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在周五的晚上，我在新歌团契用了三次的时间 讲完启示录啊，讲完启示录，那所读的啊，所讲的这三次的启示录的 PowerPoint 也上传在我们教会的网站里面啊，在我们的教会网站里面呢，应该叫做事工材料啊，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找到这三份的 PowerPoint 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我可以把这个 PowerPoint 呢放到我们的群组里面啊，当然有人提出要求，我就放上去，没有的话呢，就自己到教会的网站去看。好，所以我们讲到七印七号以后呢，我们现在呢来看，当七号七印哈，当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七号的灾难，他说七号的第一号的灾难呢，在八章七节，他说天上降下袍子与火，那这个就好像我们这个地区在降冰雹一样哈啊，这个很大颗，非常的厉害，打到车子呢，车子就一个洞一个洞了，有些人车子就被打成啊，整车要报废哈那种情况。所以他说，第一个天使吹号的时候呢，就有这个袍子跟火发生，然后第二号吹了以后呢，仿佛火烧着的大山，烧掉海的三分之一。再来第三号呢，是烧着的大星，烧掉江河的三分之一。第四号呢，是打击日月星的三分之一。第五号呢，是蝗虫啊，请注意看第五号哈。他说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就从无底坑里面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天上。他说九章四节说，唯独要伤害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我刚才跟你说第七印有一个插曲嘛，那个印记非常重要。他说蝗虫出来啊，非常的厉害啊，他说咬了人以后啊，就这个受到了痛苦啊，九章五节就像被蝎子咬到一样，那样的痛苦，要痛苦五个多月啊。然后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却不能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啊，这些人是没有神印记的人。所以蝗虫出来呢，这个地一样的灾祸非常的厉害，这个咬伤很多很多的人。然后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他就说邪灵的军队出来，杀死人的三分之一，人的三分之一。但是呢，当你看完从第一号到第六号，从第一印到第六印，从第一号到第六号，结果是什么？你看九章十八节，他说这样三样的灾杀了人口的三分之一。九章二十节说，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又不悔改他们所说的事情。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重点就在这个地方，你要看见他说你读这预言，读了听了去行的人就是有福的人。但是这里面你看，遇到这么大的灾难，被蝗虫咬，好像蝎子咬，痛苦五个月的人呢，他仍然继续的硬着心不能接受嘛。所以在这里面看见第六号发生以后，人的反应就是仍旧不悔改自己的手所做的。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二个插曲，大力的天使跟两位见证人的见证。这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在这么大的灾难以后，人还是不悔改的时候呢，继续的神的怜悯仍然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差派大力的天使来传讲福音。他说什么？九十章六节说，快到了，不再有时日了，不再单年了，什么主的好消息快要结束了哈，所以审判快要到了。然后呢，再来是两位见证人啊，出来做见证。十一章三节，这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哈，1260天就是三年半，传道啊，希望能够听了能够悔改吧。但是呢，这两个见证人做完见证的时候呢，从无底坑，十一章七节，无底坑上来的兽呢，就把他们杀了。杀了以后呢，十一章十一节，三天半以后，这两个人死而复活，看见人是谁。那我刚才跟你讲过，有些东西呢，有些象征性的用词是没有解释的。所以就像这个两个见证人是谁，没有交代，没有讲啊，只说。所以我们读这里就了解说，大灾难以后，在 最后审判来临之前，神仍然有怜悯的心，传好消息，希望人能够回转。但是呢，结果是没有嘛。所以呢，到了第六号结束以后，在第七号要吹响之前，11章15节，他说天上有大声音说，说什么？审判快到了。他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11章18节说，审判死人的时候到了，连大带小，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世界的时候也就到了。所以审判的时候呢，到了，是对那些不肯悔改的人，但是对愿意悔改跟随主在正道上站立得稳的人呢，就是头上有印记的人，是得赏赐的时候到了。所以啊，在这里，在第七号吹响之前，在第七号吹响之前，就在即将要插入七晚之间呢，它出现一个插曲。出现一个插曲呢，就讲到有魔鬼、有敌基督、有假先知出来。那这里面呢，就出现有一个妇人怀了孕。那这个妇人是谁？怀的孕是谁呢？我们读启示录可以知道说，有许多的这个象征性用词啊，所讲的意象是从旧约圣经来的。所以这里面呢，是从创世纪第三章来，就是啊，这个将来啊，有一个妇人要生产之苦，然后呢，这个蛇要咬妇人的啊，伤妇人的脚跟等等之类的，是从那边来的。包括从但以理书啊所讲到人子的这个意象，还有许多的经节预象呢，也是从但以理书和以西结书来的。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可以看见旧约的一些影子在这里面。那这里面呢，就讲到说妇人呢生了一个男孩，12章5节，然后呢他就逃到旷野，在那边被养活1260天，就是 3.5 年。然后12章7节开始呢，进入正邪大战，就是米迦勒呢跟他的使者和龙征战，龙就是撒旦啊。他说12章9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叫撒旦，叫魔鬼，是这个迷惑天下的。正邪大战第一回合，正方得胜啊。他说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然后再来就讲到13章呢，就讲到说有另外一个兽上来，十角七头，然后这个啊七头上面呢带着冠冕等等，在地上任意而行42个月，13章第5节， 3.5 年。那所有的你要在这个世界要能够存活，要能够活下来的，你就要去拜这个兽啊。所以呢，在13章8节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中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然后13章17节说，除了那接受印记有寿命跟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所以这里面有两群人，一群是有神印记的人，一群是有受印记的人。那在这个地方呢，就告诉我们邪方占优势。他说你在地上你要存活，你就必须要拜寿，你才能够存活。但是呢，他说仍然13章30节说，有圣徒的忍耐跟信心呢，他还是坚持啊，坚持走在啊，神的真道里面。因此14章说有一个得胜的声音出现了哈，他就说啊，得胜的声音出现了，他就告诉我们，这个就是14章12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但是神并没有抛弃那些不肯悔改的人，所以14章6节又出现一个天使飞在空中，要把永远的福音传给住在地上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人，大声的说，悔改吧，悔改吧，你要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为施行审判的时候到了。然后就开始宣告大巴比伦城要倾倒了啊，在头上有印记的人拜兽，有那个兽的印记的人，14章9节跟10节，这人必要喝神大怒的酒。然后14章13节就告诉我们说，所有能够坚守真道，能够坚守真道即使受逼迫失掉性命的人，在忍耐的人，他说这样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 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做工的果效是什么？就是那能够忍耐到底，坚守主道，能够不偏离信仰的人，他们在这个侍奉上面的果效呢，随着他们。人的生命就是啊，身体没有了就没有了，但是人在主里面的跟随，忠心跟随啊，是存到永远，是被神纪念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读启示录要读出来的一个重点哈。然后再来就是十四章十五节，他说收割的时候到了。然后呢，十四章十九节，他说收起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这代表呢，就是说神审判的时刻到了，审判的时刻到了。然后因此到了十五章呢，就是要进入那七晚的灾难。所以我刚才说七印。一到六印，六印结束以后，七号开始，一到六号，啊，第六号开始以后，第七晚，啊，这个七晚进来，然后第一晚到第六晚，倾倒在地上以后，第七印、第七号、第七晚同时完成，因此叫做成了，审判到了，然后呢？得胜了，神的国得胜了，所以你要用这样子的方式，你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所以呢，在这个七晚来的时候呢，他就说啊，十六章啊，有这个第一晚是毒疮灾，第二晚呢是海变血，第三晚呢是江河变血，然后第四晚呢是天上的啊热度啊，太阳非晒的，第五晚呢是黑暗啊。但是十六章十一节，你看到说。即使有这样子的疼痛跟所生的疮，仍然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他所行的。好，第六晚呢，就是啊有名的这个哈米吉多顿大战啊。所以呢，到了第七晚我刚才讲，第七晚、第七号、第七印同时发生，所以他说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成了，那成了也跟十一章十五节说成了啊，世上的国成了啊，这个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完成了。然后这就告诉我们说，在正邪大战当中，最后正方得胜啊。然后完了以后，到了这里七印七号七晚的灾难结束了以后，从十七章开始是第三个异象。第三个异象呢，从十七章的第三节，他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看到一个大淫妇。这个大淫妇是谁呢？就是大巴比伦城。大巴比伦城呢，它由来是怎么样呢？啊，我们从这个旧约圣经哈，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大巴比伦城呢，在原来创世纪十一章呢，从最早从巴别塔开始，可以说是巴比伦城的前身。他说来来来，我们来建造一座城跟一座塔，塔顶通天，要传扬我们的名。这是啊，大巴比伦城的前身。那么在但以理书四章三十节讲到尼布甲尼撒王建造大巴比伦城，当时的巴比伦城呢，空中花园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但是在以赛亚书十三章跟耶利米书五十一章呢，就讲到这个巴比伦城呢成为废墟荒场，荒场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读到这里就晓得，旧约所讲的巴比伦城呢已经破坏了，已经毁灭了，是一个废墟。那么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呢，他怎么样理解巴比伦呢？他理解巴比伦是一个代名词，是一个充满贪婪、残暴、不信蛇跟不信神跟喜好邪情嗜欲的一个污水坑。那因此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你说大巴比伦城代表什么，在哪里呢？那其实我们接下来从这个啊，我们从这个啊十三章，我们十七章、十二章、十七章、十八章，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在描述一个政治的巴比伦。十七章呢在讲政治的巴比伦，在第十，在这里面呢，十七章也讲到这个巴比伦是一个宗教的巴比伦。到了十八章的九到十八节呢，他讲到的是一个 描述经济的巴比伦。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人口快速的流动往城市流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流动的当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为了追求机会跟欢乐所产生的问题，有钱的问题，有性的问题，有毒品的问题，有娱乐场所犯罪的问题，还有幼儿教养、老人照顾、失业、贫富不均、道德走下坡、邪恶势力抬头，有种种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呢，他在大淫妇被称为大巴比伦的一个中心精神，就是说随我心之所欲，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不是服从神的心意去做。从这里面我们会看到我心啊，我的内心是不是也有一个巴比伦的影子。这个巴比伦城啊非常的吸引人，你看十七章四节他说，哎呀，这个女人穿着紫色跟朱红色的衣服，戴着这个珍珠宝石作为装饰，手拿金杯，杯里面什么盛满了可憎之物，是她淫乱的污秽。但是这个金杯呢是世人喜欢喝的东西，世人喜欢的东西，因此喝了就醉了，喝了就醉了。所以呢今天在这里他非常的吸引人啊。那在这里面就讲到他啊宗教跟政治挂钩，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倾向。所以在十七章就讲到大巴比伦城的情形，但是天使在十八章二节宣告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然后呢他就说你要看见这个大淫妇呢，他十八章六节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他怎么样对待别人，别人也怎样对待他。那什么情形呢？你就看到下面呢，大家呢这些啊，这些呢啊，所谓的这个啊，跟随巴比，跟随这个大淫妇的人呢，就众叛亲离啊，就众叛亲离。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事情，但是呢，当时的人看到这个巴比伦城倾倒的时候呢，他觉得很可惜啊，所以十八章十四节一直到十九节都表示出一种可惜。他说：“哎呀，这么好的城怎么样被毁了呢？”就远远的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么好的城一下子就归为乌有，包括所有的这个啊。”航海的人、做生意的人、做买卖的人，他们都觉得很可惜啊，这个大巴比伦城。所以呢，到了十九章，就是一个胜利的时刻来临了啊，胜利的时刻来临。我刚才讲到那个众叛亲离的事情呢，是在十七章的这个十六节哈。他说：“你所看见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那十七章十六节就等于是在回应十八章第六节那种彼此内斗的一个情况。 OK， 好，讲到这里我们进入十九章。十九章呢就是开始哈利路亚颂，就说最后审判来临了，主再来的这个预告。他说他的判断，十九章二节，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就进入另外一个啊更美的地方，就是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为自己预备好了，那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心腹是谁？心腹就是教会嘛。他说羔羊要来迎娶心腹，心腹就是他的教会。那这要穿这个洁白的细麻衣，就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嘛。然后十九章第九节说，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那我们可以想到，在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到高那个婚宴的比喻，对不对？那穿礼服跟没穿礼服的这件事情，大家回去看福音书，或者我们明年呢啊讲到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再来谈这个事情。所以呢，谁是被请赴婚宴的人有福了？谁是被请赴这个婚宴的人？那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多么盼望每一个人呢都是啊这一句话里面所讲的在羔羊宴席上的人。但是我们也要想一想，就是照老底家教会的责备呢，我们来检验自己。好，所以呢这里面就讲到这个啊羔羊要来迎娶心腹。二十章呢我们看见他讲到说，二十章二节， 天使抓住魔鬼啊，就是魔鬼，就是那龙，就是古蛇，又是撒旦，把他丢到无底坑里面捆绑一千年。那这里面就出现这个所谓的前千禧年啊，无千禧年，后千禧年，我们就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里。我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为什么要把这个魔鬼丢到无底坑里面，然后又再放出来？我看见的是，好像神也要给这个魔鬼一个悔改的机会啊，但是没有，当他再被放出来的时候呢，继续的迷惑地上四方，因此在这里就是最后的审判来临了。所以二十章十节他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火黄的硫磺的火湖里面，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里面我们就想到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对不对？他说财主呢，在火里面，在地狱的火里面呢，好渴啊，一直被火煎熬的，是代表说在火湖里面是有知觉的，是有知觉的，不是没有知觉的。因为有知觉你才会长受痛苦，你没有知觉你怎么会长受痛苦呢？所以被火烤是会长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呢，就是没有期限没有终点的一个惩罚嘛。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些不肯悔改的人，因为接下来就讲到说，所有啊，有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出来啊，二十章十一节开始要审判所有死的人，无论大小都要站在宝座前面。然后呢，有一个啊，有一个卷展开来，就是生命册。不在生命册上的人呢，就被丢在死亡跟阴间里面啊，丢在死亡阴间，这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讲到说，信主的人啊会复活，复活以后呢，啊，就像所有死的人呢都会被交出来，但是在主里面复活的人呢，在生命册上有名字，在生命册上有名字的人呢，就不会被丢在这个火湖里面，没有第二次的死。所以在这里面清楚的交代了这一件事情。然后二十一章呢就讲到新天新地从天而降，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但是没有圣殿哦。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它降下来以后，二十一章三节是一个很美的应许。他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神的帐幕在人间，你就想到主啊，那个耶和华神对摩西的应许，他说：“我要住在你们以色列人中间，对不对？”但是后来，就事实上看，以色列人呢多次背叛神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才会一系列的展开旧约的历史。那现在来到了二十一章第三节，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我们读整本圣经，神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创造天地啊，有伊甸园，神与亚当夏娃同在。但是当亚当夏娃这个啊不听神的吩咐，没有敬畏神的心，没有顺从，就因此啊罪就进入他们。所以从第三章开始，创世纪的第三章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的二十章，就在讲这个罪跟救赎的事情。那创世纪的第二章如果直接接到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呢，就是伊甸园来到新天新地，是一个啊恢复了一个新天新地，就可以看见整本圣经在处理人的罪跟救赎。就是从创世纪的第三章一直到启示录的二十章啊，我们就可以明白一头一尾，告诉我们就说神要做的救赎计划是怎么样，恢复他原先造的伊甸园，就是新天新地，恢复他原先造人的形象。这个造人的形象是什么样意思呢？就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我们要穿上新人，有新人的神像，就是怎么样，有真理的能力跟圣洁啊，这一点我们要一定要把握的非常的清楚。所以当神的帐幕在人间的时候，二十一章四节他说，在这个时候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一切都是和平，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阿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要将生命的泉水赐给人。然后二十一章第十节是第四个意象啊，叫做高山的意象。约翰被圣灵感动，带到一座高大的山里面， 看见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然后呢有详细的尺寸，21章22节他说，但是他没有看见耶路撒冷城里面有圣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围成的殿，殿里面不需要日夜光照，有神荣耀的光照。这里面我们就很清楚，他说神的灵要住在哪里？住在我们的当中，住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神要住的圣殿。将来耶路撒冷城下降临以后没有圣殿，所以啊，这里面22章呢就继续讲到以西结书的预言，他说从这个圣城当中呢有一道生命水的河要流出来，流到哪里百物就生长，从此以后没有咒诅。然后到了结语22章6节以后，他就说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22章7节，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然后22章12节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22章20节说，是了，我必快来，我必快来。那这样子我们就结束了启示录啊，启示录的教导。所以呢弟兄姐妹，那我们再仔细思想一下啊，我们常说跟随耶稣，我们跟随耶稣的行动在哪里？我们必须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啊！跟随耶稣的行动不是嘴巴说一说，但是我们没有实际的行动啊！我们是不是活出这个啊圣徒所行的义，有真理的能力跟圣洁，这是在天国里面的人啊的生命样式。所以呢，我在啊这次的主日讲到，就是说全本圣经不管旧约新约，最终殊途同归，都是遵行神的话语过一生，只是出发点不同。那我们仔细来想一想，一生最美的祝福信耶稣，但是信耶稣以后，信主以后活出那新生命的样式，才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好，那我们今天啊就结束到这里，也是我们2019年最后一次的啊圣经分享。那我们下周二开始是明年一年读新约圣经的分享。好，所以呢啊我们就到这里啊，照这个啊启示录的祝福，我来祷告啊，祝福每一个人读这书上预言的，听了就去遵行的人是有福的人，有我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语，也是圣灵向我们众人所说的话语。主啊，让我们能够恢复那起初的爱心，主啊，让我们能够从那不冷不热的生命状态醒过来，重新有火热的心，让我们不再瞎眼，让我们穿上白衣遮盖我们的赤身肉体。主啊，我们愿意打开门迎接你进来，你一直在等候着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成为真心跟随你的门徒，愿你的荣耀颂赞都归在主的宝座里面。谢谢恩主保守祝福我们，从年初到年尾52个星期的读圣经，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主的话语里面是有福的人。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